从前大师兄在一六年提出指认以下周律法，倘若借着此人和民国皇权，就可有另外一种叫卖地行政，是不叫马地的。近次指认既已更改，律法的必须更改。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再者，耶稣的祭司并不是祈师一样，至于那些祭司，仍不是祈师一样，只有耶稣是祈师一样，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我起的事，绝不后悔，是永远的祭司。”其实祈师里的耶稣就做了更远之远的重要。然后我们看第八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宗旨，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至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然后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约与更美之人中房，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定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主，他们不用个人叫在自己的乡里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得到，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除去你的死心，使你们是否能够生神呢？为此，他在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也得有所应许的产业。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已多次受，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切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与人平等。好，我们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现在一同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们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耶稣经上没有的，在新约书信上就讲到我们怎样长大。那这一次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那么我们说过希伯来书呢，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特别给我们看两本儿，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效力。那么从十章到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儿子怎样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不要忘记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一句话。所以希伯来书可以简单就分作这么两大段。那么论到他的儿子，那么第一章第二章说到他的身位，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他的天使高立以后，他是远超过天使，他神的儿子。那么到第二章呢，他比天使微小，然后呢，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那么他道成肉身，同时呢，他要为我们定十字架，然后与许多的儿子一同成功的救赎。所以关于基督的身位，很清楚的交代在第一章、第二章，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到基督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有两面。 一面是说他在地上的工作，另一面是说他在天上的工作。当然，因为这一卷书的重点是放在他是五大祭司，所以以希伯来书的人就把许多的篇幅就放在后面。那其实呢，在圣经其他的书信，尤其是其他的书卷，尤其是新约，在关于基督的工作，他怎样会是神所差来的，而我们的使命，他一再说他要完成差他来的意义。他所求的荣耀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了求他差他来的荣耀。所以，如果说大家从约翰的意思，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其实就是。但是呢，这一卷书也提到一点，不过出马很快把它带过去。但是如果大家对于旧约认识的话，那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话。一面我们说是摩西，还有一面是约书亚。摩西呢是特别说到我们主的约拿五从埃及拯救，从世界的拯救出来。特别从此以后我不再做罪人，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那么这个是摩西怎么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那当然其中经过很重要的逾越节。那么我们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这是一面。但是呢，摩西最多只能够在旧约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一下。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书亚把以色列带进迦南。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特别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以及他怎样的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不止他一个人上来，许多的百姓跟着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约书亚，耶稣呢实际上是约书亚，那么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所以我们的主呢，实际上许多人知道说。事实上，就是约书亚，他要领他的百姓得到永远的产业，进到迦南的安息。所以这是两副的图画。那么我们看见，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不光为我们，他不光是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他不光流了血。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约书亚怎样从水里从约旦河上来，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十二块代表，十二块石头所代表，就埋在水里面，然后他们就捡了另外十二块石头，就带到迦南，这就代表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就要进迦南和我们死而复活发生联系。那么，然后呢，进到迦南，最后呢，就达到了国度的安息。所以这是两面的工作。所以从这两面的工作。这样记得，如果光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只要脱离埃及就好。但是不，今天我们还要进迦南。进迦南的意思是我们还要长大，不光生下来就好，不光得救上天堂就好。所以希伯来这书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那意思说要进到成熟。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的，我们用图画给我们看。我们主一面是摩西所预表的，一面也是约书亚。所以大家如果明白旧约的话，那么这种图画是特别清楚。那么所以最后呢，说我们应当竭力进入这个安息。那么在经历上是怎么做的？所以下面给我们看这主做大祭司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到天上。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应当卸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台上。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大祭司，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就是那个两刃的利剑，而这个刀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样能够进入那个埃及呢？那么路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是那个神的画像两人的秘诀。那么这个刀呢是在大祭司的手里。那么当神在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人的口门打开。 灵就灵魂分开，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魂就伴在我们，因为我们的魂在旷野的情形就是魂游荡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能知道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魂，那么十字架就能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么渐渐的十字架就除去那些不应该有所有主义亚当的，就把属基督的就更多的属实在我们身上。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好像与主同入一格一样。那么就像主所说的，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些被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面前得到安息，那个平安是社会的平安。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付他的责任，如果那很复杂的问题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自己身上，那么然后呢，就像主所说的，他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就使我们的心叫做安息，是我们的魂从一个安息进到另外一个安息。感谢主，摩西是借助羔羊的血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息，从此以后世界不再叫罪恶，但赶不上他，这是安息。但是约书亚也带来我们心里内更深的安息，那就是国度的安息。所以一个安息已经有了这个安息在前面。所以迦南如果根据以弗所书，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走在天上。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好像和迦南还在前面，那是一种我们成熟来说。所以圣经才说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还要竭力把它完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很快的就看完了第三章、第四章，到了第五章呢，那么很明显的，许多人看见这一章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详细的去说它了？那么第六章呢？第六章主要的是警告的话，那么我们的战士马上跳过去，因为这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关于圣灵的，这个特别是指什么？有些人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等等等等。那么，如果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是什么？圣灵主动，这点得救。那么，这是另外，这是很重要一段，但是要向我们战士跳过，因为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这段文，你看得很清楚，从第五章第十一节。那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已经难以理解，因为你听得进去。那么这些话呢，是当下能听的。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吃奶的人就是很难，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岔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可以吃干粮。如果你们吃干粮了，那么希伯来说的话对我们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再解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和我们读约翰福音或者读罗马书的不同，因为无论如何希伯来书的确是干粮，尤其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写书的人已经说了，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实在说来这群书的普通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除非你真的有心，而且真的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要竭力尽到，不要一直停留在肉体面前。所以这里说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话是勉励的话。那么然后最后呢，讲，最后还是讲到是二十节，说先锋的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就成了永远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到那里。那么所以又勾回到麦基洗德，所以就是转了一个弯又回来。那这个弯我想我们特别留意，特别读到我们今天下午，那么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呢，这一章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章是勉励。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为什么写书的人是岔出去又回来，然后最后到第七章就开始讲麦基洗德，然后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伦的一样的，我想我们再去说一下。不过在第七章里面有一件事我们要温习，要再提醒大家，就是我刚才说的第十一节，我想这个 关键的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你下面就是这种就放纵的意义，就是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够完成，又何有另外新起的祭司叫麦基洗德的事不照样的等次？所以可见呢，在这里有一个等次是自己新起的。那么这个是完全是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新和旧有了分别。那么整个的新是从这里开始和祭司发生关系，那亚伦的等次是代表旧的等次，而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新的等次，所以圣经特别名字另外新起一位祭司叫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为什么？因为就说旧的等次来说，所有在这个基本职任以下受律法，那么结果呢，如果能够借着这个职任得到完全的话，那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旧约的问题没有解决，旧约就是说今天虽然他们在旧约的祭司的体系以下，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结果很清楚，到了这里的话就没有那种完全。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完全就是希伯来说最高的目标，那就指着我们成熟来说，那这些话是对基督徒来说。所以如果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要回到犹太教徒的话，那么事实上他们不光是开倒车，而且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那个系统底下是不可能成熟。这是加拉太人的难处。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的时候，他们的难处就是有的人要从圣灵的入门在他们使得从肉体成圣，结果还在那个时候遇到。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神觉得在旧约这一切都有效的话，他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等次，不需要。所以现在你看，因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结果我们的神就开始一个新完全新的一个等次。这就告诉我们说，旧约是不能的，特别在旧约的律法底下，人不可能，是不可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因着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兴起另外一个新的等次。那么十二节，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那么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如果这个祭司的等次是新的等次，那么律法呢也必须更新。所以你看见吗？所以，那么这些话是伏笔。等一等，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会非常清楚。我想这个很重要。那么然后呢，接着下去，在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那么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在希腊原文就是律法原来不能够使人成义。所以在旧约的体系底下，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希伯来的作者，你要完全是没有，就你要完全是没有希望，所以在旧约就是没有指望。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兴起这个新的等次，我们主乃是按照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做大祭司，因为这个缘故就给我们带进来更美的盼望，更美的指望。所以第十九节给我们看见更美的指望。那么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否则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主升天了，已经有一个更美的指望，那我们知道说，那么今天来到神面前那条路一直是不清楚。但是感谢主，今天这条路很清楚，很清楚，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主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点也是埋上伏笔的，那么到第八章，就到第八章才正式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天上他怎样做大祭司。第七章是告诉我们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来做祭司。那这给我们看出了新的等次。那么接着就看见下面的律法也必须更改，就像圣经所说的。 那么然后呢，他又提起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麦基洗德，我们这个所有的启示都不是神启示的，都不是神启示力。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麦基洗德呢，乃是神启示的，然后他立我们的主，按照麦基洗德来说启示的。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这个等一等你会看见的，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可以说是第八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中保。中保什么意思？中保是它是在两造之间的叫做中保。那祭司本身来说，事实上他的那个地位就是中保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祭司的功用是什么？祭司的功用就是他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另外一方面代表神来到人面前。所以旧约你如果仔细去读祭司的话，祭司就是在人和神之间。那今天人要献祭，人不能直接到神面前献祭，所以你看中间有人的。那么这个人呢，刚好居，是刚好居间，所以一面他为个人，另一面你看见他为个人来到神面前去，他为个神也来到人面前来。所以你读旧约，我们知道说这个祭司本身他就有这样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等一等会看见麦基洗德，他不光是中保，而且是更约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我们刚才说过，就着祭司本身的本来的性质来说，他就是在中间的，他在神和人的中间。那么当人你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你看见祭司从神的面前出来就宣告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当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没有一个人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这个把牛和羊在旧约牵到祭坛那里去，他不可能到圣所到至圣所。那是谁把这个百姓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去祭祀？尤其大祭司，大祭司他每年一次为着在赎罪日，不光为自己赎罪，也为所有的百姓赎罪。那么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个代表去。那位代表是谁呢？那位代表就是我，就是大祭司。所以大祭司每年一度，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就指着所有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是间接，没有一个人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需要拐一个弯才可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祭司本身就是一个中保的性质，是中间人的性质，他是中间人的性质。可是呢，现在他变成什么呢？变成更美之约的中保，意思他做了保人，他是两面保人。原因在哪里呢？现在在这两道之间，我刚才说过，还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什么呢？他们立了约了，他们立了合同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呢，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所有的祭司他不是启示力的，只有我们的主是神启示力的，一直就是神的话不会更改。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个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今天我们在天上怎样为我们做大祭司，那我想我们普通想的大祭司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他呢在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这是我们普通，就是做个代求者，这是我们普通的概念，这个没有错。你读下面就很清楚，的确是如此，没有错。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明白祭司到底大祭司做了些什么，到底基督的工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么重点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是非常对，甚至于第十章八九十可以说是灵魂的三章圣经，是讲到我们是怎样的做法。但是呢，那个基础呢是打在第七章，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要把这些地方先把它弄清楚。所以你看见这个麦基，我们主升到天上去，他在做大祭司的责任，他祭司大祭司本身就是中间人， 但是他肩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现在做了中保，而且这个保中保呢乃是约的中保，是两藏之间他们立的约。现在呢，我们主呢做了更直接的中保，那或者在别的地方，或者在这个后面十二章讲的新约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讲的新约的中保，我们知道这就是大祭司职的一部分，而且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是更美的职业。这个很稀奇，这个你明显看见是麦基洗德本次底下，你看见神对着我们所要说的情况，所以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的数目是多的，很多很多，因为有死隔绝了，所以不能够长久。但是我们的主呢，就是一位，他就是一位，而且呢，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祭司的职任呢是长久不更换，长久不更换。所以下面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毫无疑问的，这个大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替我们祈求。但是因为是他长远活着，所以呢，无论什么时候，因为那个都不更换，都不计算，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些地方不像我们啊要记住的。然后下面呢，26节就是一个总结啊，像这样圣洁无邪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到第八章。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大祭司的工作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另一面呢，这个等次是完全新的等次，是神另外兴起来的。那么只有借着这个等次，只有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今天才有可能叫我们这些人能成，我们才能进到完全的主。所以这和大祭司的工作还有关系。所以对于当时的希伯来的犹太人，他们切切不能回到犹太教。如果他们回到犹太教去的话，他们一点的指望也没有。因为只有当我们忠心跟随这位主，他不是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而且今天已经坐在宝座上，而且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那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才有希望我们达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升天的基督，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他的工作是关系到我们成熟不成熟。这个得救不得救是和我们在地上十字架的工作有关系，那是这点很重要的。但是许多人得救了，生下来了，但是长不大。我们怎么能长大？我们怎么能成熟？我再说点什么？这个和我们主做大祭司很有关系。那么他怎么做大祭司？我再说，我们普通总是想到我们很软弱，需要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祷告不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找一般弟兄说：“某弟兄，你为我祷告，好像你比较圣洁，你比较喜欢听你的祷告。”那我呢，祷告还是不听。所以人慢慢有个观念，总是要找一个人，允许他的祷告更听。因为其实我们的主在天上，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尽管来到他面前。我们如果今天有一点的长进，是祷告的结果。如果我们读一段圣经明白了，是祷告的结果。如果这一次大家能够来自于这个能够聚精会神，一天昨天到今天每天都6个钟头，这是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是主祷告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的话，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学费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付了。十字架上已经替了我们付了学费，我们还可能翘学。可能翘班，你看你们爸爸妈妈是给我们很多付了所有的学费，但有的时候我们翘课的，怎么可能叫我们能够没有问题的从一年级最后能够毕业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当然需要彼此代表，感谢主，因为我们一直代表我们的主在服事。但严格说来，今天我们能到了这个地步，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主人升到天上，那么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不要忘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就叫进到。所以弟兄姊妹，尽管来到主，现在那条路没有问题，从前旧约不行的，旧约我们已经说过了，旧约你最多只能到外面，你最多只能把牛和羊牵到基地那里就完了，那下面都是代表性的，你自己不可能去。但是新约不是如此，新约就是你能够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长驱直入，一直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圣所，这条路已经通了。那么他都能够拯救到的，而且呢，不要忘记他是长远活动的基督。所以这一段很重要，你明白了这一段以后，现在我们来到第八章，我想我们就明白到底他的工作是怎样。那么第八章呢，可以说是分了两大段，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然后第六节呢到十三节是一段。那么第一段是讲什么呢？你看啊，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点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但圣所就是真帐幕所指示，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升到天上做什么？他在做指示。这个指示，那么是什么的指示？是真帐幕的指示。这个执事什么意思呢？执事这个字和服侍是一个字，是怎么合的？所以我们说服侍人，去服侍别人，那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执事的一部分。讲到我们服侍这件事是执事，那个执事职业的职，但是讲到服侍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是就是执事的职。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执事的职，这里的执事的执事是指的人来说，但如果你把这个职固执的职换成职业的职的话，那就指的我们所工作做的事来说。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要很清楚，今天的圣经好几次的知识，那么讲到知识，简单的说来，它就是仆人；简单说来，它就是服侍的，它是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人。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就是旧约的。就是旧约的祭司们他们所遇到的，那么祭司严格说来，他们就在神的家里面，他们是服侍的人，他们是服侍所有神的儿女。你看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让他们来服侍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执事们。如果用我们这个词来说的话，是执事们，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地上帐篷里面会幕里面做执事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呢，那是在天上，他在那里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稀奇的，一面他已经坐下了，而且呢，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是最高，他是最大的，但是因为他是最大的，他也是服侍我们。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最大的？你们是谁最大的，你们就应当做众人的奴仆。如果你们要为首的话，要起来做用人，然后要做所有的奴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在神的家里面，谁是要是最大的，他好像是在是变成最卑微的，就是所以你看见很清楚，谁是服侍人的，谁就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服侍是地上的，到了天上就不服侍了。我们主已经升天了，现在应该坐下来就不坐，应该什么呢？应该是被别人伺候，现在不是伺候。执事严格说来是不伺候人的，你明白？你把它办土一点的话，就不伺候人。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主已经升在天上了，他可以坐下了，没有人逼他，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当然可以坐下了，他是君王，所以君王他可以做王。但你不要忘，他怎么做王的？他做君王，他本来是与神同的，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结果娶了人一样是以降卑的，是以天使为小的，然后又娶了奴仆的样式，然后甘心卑微，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他用他的血，用他的命来做赎价，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可以蒙恩得救。你看见吗？实在说来，他是宇宙中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必须用他自己，他做了所有人的仆人，做了所有人的用，他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对他。他为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王？因为他是最大的。你看看，哪一个母亲不是小姐出身？哪一个母亲不是守身主？哪一个母亲不是爱干净的？但是等到他不是他的孩子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孩子最污秽的东西从他中都从他母亲手里经过。难怪所有的儿女的心中母亲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节很热闹，父亲节才是最大的？父亲节是因为今天领带卖不掉才母亲节最伟大呢？因为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母亲所经过。母亲不要忘记，她从前没有结婚的是皇后，但是为个爱人，她可以做最卑微的事。她几乎可以说是在她儿女的脚前，所有儿女都会都从她都她都担当，她都经过。她好像她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她做了服侍。结果他儿女长大，所以等到儿女长大了，有一天怀念他母亲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原来母爱是那么伟大，在哪里？因为母亲做了伺候儿女。现在许多时候，父母说啊，我们做牛做马，父母本来就是做牛做马，父母本来就是孝顺。你看，这就是爱，什么叫爱？没有这个爱，儿女长不大。你看，我问你，今天我们长大是怎么长大？我们觉得现在主升天了，那主就不做事了，现在好像做老爷一样，现在做了王族。弟兄姊妹，你会吓一跳的。你读到第八章前面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因为我们的主坐下，你看见吗？坐下证明他做了王，而且与主一同在宝座，他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那个主。爱是弟兄姊妹，这是个奥秘，我们不懂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在真帐幕里面来做什么？他仍旧伺候属于他的子民。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代祷，因着他的服侍，等一等，到了第九章，你看他怎么服侍我们。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怎么服侍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做母亲的舍己，把他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所以儿女就长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是自己。主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都上了天堂，都要上天堂。但是今天我们从得救的那一天一直到成熟，怎么成熟？要记得，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升到天上，他做了真帐幕的什么？他在神的家里面做了服侍所有神家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旧约的祭司所做的。所以一面呢，你看一下，他代表神来到我们面前，所以今天父，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在圣灵里面。那么许多时候，把主在圣灵里面就对我们说话，所以每次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你叫升天呢，在这里我们普通想的升天就很远，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不升天了，所以圣灵就降下来。如果我们主不去，宝贝神就不来。就是因为我们去了，那么去了是不是他离开我们很远？没有，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你看见吗？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稀奇的很。我们的主在天上没有错，他的的确确做执事，做真帐幕的执事。他一面为了神的缘故来到我们面前来服侍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呢？你看见说，今天升天的基督，那么已经住在圣灵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当你读主话语的时候，你看你读主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看见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对我们说话，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他也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每一次 都是圣灵把我们引导主面前。还有一点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靠主的宝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哪一次你来到主面前没有靠主的宝血？你到底有多少次没有提到主的宝血？许多时候我们大摇大摆就来到主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弟兄姊妹，不错，今天我们蒙恩恩救，但是我们还会跌倒。每次我们来到面前，就主的面前，尤其每次来读圣经、祷告、聚会的时候，就是每次来到主面前，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到主面前？那是一个宝血，所以还是主的宝血，在他的遮盖底下，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我们主今天在天上，他没有地下城。他仍旧在那里好像仆人一样，所以是升天的基督，一面是君王，一面是仆人，这是奇妙。世界上是君王就不能是仆人，仆人就不能是君王。但如果你从第八章前面一段给我们看，是君王就是仆人，他是仆人，这就是我们升天。那等一点我们再看这一部分，他没有写太多。那么一直等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得很清楚。所以第八章先提个纲要，提纲挈领，先讲两点，然后到第九章再发挥那两点。所以呢，第一点很清楚，现在大家有印象了，就是说他呢在征战中里面做支持，他仍旧是伺候，他仍旧是服侍。但接着虽然他一面是王，他一面好像仆人，所以我们这些蒙主救恩的人，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能够长进，是因为他服侍我们的基督。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到底怎么服侍，看得更清楚的等等再看，那是第九章。那么现在来了第六节，如今耶稣所说的职任是更美的。你看见了，这个职任是比较什么？是比较这个是比较立位。你看这个亚伦的职任，你看第七章第十一节，从前百姓的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为王。你看你在那个等字底下也有职任，那个职任其实就是执事嘛，就是 ministry。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服侍那件事情啊，这个服侍的人叫执事，是个这个执事执行的职，对，执行的职。但是呢，他所做的手中的事呢，是职业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大家能清楚。那么这个职事就是这里的职任，在原文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能清楚，要能清楚，就是他手中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什么呢？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什么，做了更美职业的一种方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两点。第一，我们主升到高天做大祭司的，第一，他是真战牧的执事，执事是特别指的服侍的意思。那第二呢，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做保人的。那祭司本来就是中间人，但是现在呢，升天的基督，那好像比旧约的更多了。你看见吗？现在他是做保人的。那么当他做保人的时候，他是向两边保证的。那么这里讲的更美之约，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下面，你这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到十三节的话，一说旧约就以前约为主，所以很明显，这里的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很清楚。所以我们主呢，一面是真帐篷的执事，另外一方面呢是新约的中保，这里面见识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论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是新的呢？因为这个祭司，因为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神已经兴起亚伦等祀的祭司，所以因着祭司是新的，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约也是新的。那么这个非常的，那么约是根据什么来立的呢？那么那个合同是什么呢？合同就是律法，在旧约是律法，你看见了，在旧约就是律法，很明显的律法。那么是根据这个律法，那律法就等于合同一样，然后根据这个合同呢，两道中间他们就立了这个约。那么好，我想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打一点基础才可以，因为我想 我们活动讲旧约新约这个含糊的就是概念，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我们才能明白这个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所以现在我们先把新约弄清楚，到底更美新约为什么是更美的，先弄清楚，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做中保的。你看有中间人，因为如果合成的话，你看一定有个中间人做保证的。那么然后呢，两边立约，那么现在呢，这个保人呢是向两边保证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如果神毁约了怎么办？还有如果我们毁约了怎么办？弟兄姊妹，现在要记得，所谓新约什么意思？新约就是说神和我们立约，那为什么是要立约？那神立约是因为我们来了，你知道说神的话说了一定算，神说了就算，没有问题，神一定会做到的，因为神是神。可是呢，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把握，因为我们觉得神他有他的自由，神太自由，他今天可以爱我们，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们。今天的爱我们，你不能说为什么你爱我们，他如果不爱我们，你不能说对神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们。神是神，你看见，如果神是神，他是自由的，他从来不受限制的，所以他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话最后到时候到第二天神不改变了，你看见。所以为着安慰我们这些人，神知道我们抓不住他，但他爱我们爱这个地步，他让我们来告诉他，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我姑且说一个很不完全的地方，那你知道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领带，他们说领带是怎么发生的，领带他们说是太太们发生的，因为这个丈夫跟先生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很容易抓住，先生很容易抓住太太头发，一抓就抓住了，但是呢等到太太要抓住先生抓不住，所以后来就替先生发明了领带，所以下一次你抓我头发我抓你的领带。那我是用这个来做的比方，意思就是说你看见许多时候你觉得我们神是神，你根本抓不住他，你没有弟兄姊妹，我再说神爱我感谢这实在啊，但是有一天如果神不爱我们可以，当然可以，没有理由说不可以。所以就怎么你看见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没有，怎么说，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所有进到婚姻的人都知道，爱需要爱的保证，从开始就有爱。但是问题在丈夫在妻子的脑海里面问一个问题，就是不说今天一切都是美好，昨天也是美好，到了蜜月风霜是美好，但你过了日久天长以后，你不知道说对方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你看爱的保证是需要长长的，虽然有的话比较肉麻一点，不好像，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话是需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你看这个人没有安全，没有安全感。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神爱我，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保证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是说因着这个人，神顾念我们，所以他就愿意把他自己限制在约里，所以他就立和人就立了约。所以每次神和人立的约是什么意思呢？每次神和人立的约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神把他自己限制在那个约里，他不能随便，他现在受那个约的约束，他自己愿意，你不可能勉强他。他爱我们，好，现在你可以抓住。根据那个约也可以管，所以这是为什么约在圣经里面就变成非常重要。大家还记不记得挪亚的故事？这个挪亚，这个从方舟经过大洪水以后，他们从方舟出来，你想想看，他们真的很害怕，特别经过大风暴。那他们等到一到亚拉拉山，他们看到这个水洪水退过，尤其你要回过去看那个死尸都在洪水上。你所有经过这个大灾难的人啊，回过头去看，一定都会害怕。那他们一定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神再来一次？明白吗？今天下次的恐怖不是来过一次，下次的恐怖是会不来第二次。 那现在也是一样，当母红当挪亚经过方舟，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他感觉的神何等大，在这么多人中间神看上我们，就是这八个人，你看稀奇，这不是能爱上，这不是能恩典是什么，但是你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又失败怎么办。因此你看见为什么神把洪水灭了当时的事情，就是因为人当初失败了。那你怎么知道今天不小心我跌倒了怎么办？那如果我再跌倒了，那么好了，那结果又来一次洪水。你看见没？他一点的把握，一点的，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尤其没有经过这个大灾难，没有经过这个审判，还不要紧。现在要很小心的。你看见从前好像犯罪还不要紧，现在犯罪不行，你看见神的审判很快就要来到。那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好像如履薄冰一样，你真是战战兢兢，你怎么过日子？怎么过生活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罪人的光景。罪人在神面前永远是恐惧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好了一点，好像是越上了一点，好了，现在感谢主。那这是今天，那明天怎么办？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这样来过生活的话，没有一个人能，没有一个罪人能在神面前过生活，是不可能。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神安慰挪亚，所以他就和挪亚立了约。你看见吗？那约上有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那个记号就是彩虹。所以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那个彩虹是给神看，说明神就想起，一看见彩虹，他就想起他和挪亚说。所以从此以后，你根据那个约，神再也不用水来灭绝，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毁掉，变成新天新地，用火来毁掉。不是在用水来毁掉，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多半都是火的，当然有人拿水枪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了，就是这是约，约不仅有约，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明白旧约，我们一定对这个概念要理解。如果对这个概念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容易明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现在明显的，如果签约的话，一定是两道，两道的人呢，那一面是神，一面是我们，是签约。所以圣经里面好几个约。那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点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稍微提一下，因为等一等更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更美的约啊，不光是叫新约，如果你读十三章的话是永远的约，这个约是永远的。所以现在我不懂这个新约和永远约什么意思呢？所以我现在稍微多说一点，多复习一点，回到旧约里面，那弟兄姊妹就会明白。那么这样大家再来看希伯来书就容易清楚。那么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约，就是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的约。那个约的内容很清楚，约的内容就是论福他要吃大的啊，那么论子孙还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等等等等等，这就是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大家记得就是他们立约是怎么做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神和他立约的亚伯拉罕就睡着了，是不是？那么然后你看见神呢、预备了祭牲，那么祭牲都是片成两半的，片成两半的时候呢，那么普通的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如果读创世纪四五章，也许你不大熟悉。那其实这是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呢，那么讲好了，我跟你们结合同盟，好，我们预备好祭牲，每个祭牲都是一半一半，然后呢就绑在地上，就把它分开，那当中就有一条路。那么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亲子，那个时候是如果两个人手牵手。就是并肩的，从这个两个祭牲中间经过的话，走完了这条路到那头，就算是两个人签约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两方都要遵守这个约，你不能违约。那么现在呢，神就用这个背景来和亚伯拉罕立约。那问题在哪里？这个立约令神是在那里，对不对？但是立约人睡着了。你看看立约的人根本立约等于不在场，他睡着了，根本不可能从那里经过。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最后有火把从什么 他们中间经过，那个火把代表什么？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真正的从那个两个中间经过的是神自己，这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两个人两造在那里签合同，亚伯拉罕睡着了没有签字，神在那里签了字，你懂我意思吗？那么如果这个合同啊是一边签字一边没有签字，那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无条件的，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神这边要履行这个条约，但是呢，如那这个条约跟对方没有关系，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对方你好了，这个条约成立；你不好了，条约仍旧成立。所以今天你光景好，这个好，这件这个约要成就的；你光景不好，你约还是要成就。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约底下完全都是分开，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约是这样一个：亚伯拉罕，第一，他是没有条件的；第二，他是没有原则。圣经很清楚讲到他是没有，意思就是神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结果他们神就让他们带他们回到。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神已经答应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给他的。那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但是神记得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根据那个约，你看见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虽然他们还没有悔改。那现在呢，神要他们悔改，所以神就用了他们勒下的金子给巴勒斯坦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借着这个让他们能够悔改，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在以色列很重要的历史关键，以色列为什么没有灭亡？你记不记得，就他们一拜了偶像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他要把他们全部击杀了，然后让掉以摩西的后人来取代。结果你看摩西在那里带到，他怎么带到？他就叫，他就提醒我们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根据那个约，你看见他不能够把他们，不能把他们签约，因为如果签约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怎么实现？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这个是亚伯拉罕约的特点，也是永远约的特点。那我又为什么提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和新约很像。事实上呢，亚伯拉罕的约不过是影子，新约才是那个实体。一点来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签这个合同？你都根本睡着了，你看见？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个新约，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原来有个新约，而且谁签的字的？是我们自己签的。所以这三方面，如果三方面的，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约里面所要说的是一定要完成的。那么这个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这是里面约里面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最后神一定要达他的目的的，因为这个约已经签好了。但是不管我们的光景是怎样，你看那个约都成败。这什么意思？这只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恩典。如果照着我们的情形，我们老早灭亡，我们老早倒闭在旷野。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回来，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约严格说来是什么？是新约的预表，很清楚的预表。两点预表：第一，它永远约；第二，它是没有条件的，单方面的约。我们没有签字，神签字，但是那个约永远有效。那么根据这个约的性质，你就知道说，虽然我们越看自己越不像，你如果越看看自己越不像，蒙恩多少年了，还是原路不动。到了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一点点样子像我们，所以就是许多有时候你会灰心，许多时候你会想说，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达到？感谢主。 到底是不是神就放弃我？有人照着我们的情形，你看看，我按理来讲呢，按理来讲得救一年，如果有一点失败，这个可以了解。得救十年、二十年，还是很粗暴。得救十年、二十年，你看看，我说话还是没有人言来调和，外邦人怎么说话，我们这还没说话。我们说话的话，从来没有人能管住我们，像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那么久了，难道人不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明明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照着我们的情形，我们对自己都灰心了，那我们觉得主恐怕把我们放在一边了。但是不这样，你看见，今天主没有把我们放下，因为他和我们已经立了那个约的，新约。而当你签这个约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分担，你根本没有签，你什么也没有做，那这个契约你什么也没有做，什么意思？这就是恩典，这不是你买来，这不是你赚的，什么也没有做，结果他临到你的身上，就是，所以在这个约，我们又称它说恩典，这个新约实在说也是恩典。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亚伯拉罕约所遇到。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哪里？到了这个西奈山，是吧？结果很清楚，神就和他们就立了什么一个约。那么这个是很这是神和他们立的约。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西奈山之约就是所谓的旧约。那么旧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你看看他怎么立约，你就知道。那么第一，你要记得这个约是两方面签的，是两方面签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这个两方面都签了字。那么这个合同是什么呢？合同就是约束。约束是什么呢？约束就是含有十条诫律法那个书，律法那个书呢，就是那个约束，那个就是合同的。那么现在呢，神颁布律法以后，神就和他的百姓立了个约。那么这个约就是说，好，那么根据这个合同，如果你履行了你应当做的，所有的祝福就临到你；如果你没有照着这个话来做，那所有的祸患就临到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是西乃山之约或者旧约的特点就在这里，意思说现在呢，神是公平的，你看见没有？现在如果你照着十条诫来遵行来实行的话，神就一定祝福你，你不必担心，祝福一定领到你，只要照这样做，根据这个约，神得祝福你。如果神没有祝福你的话，你可以到神面前，你像你看说这个合同不在这里吗？我们这不是我们立的约吗？你非祝福我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遵守神的旨意，你不要怕神不祝福你。如果在那个情底下神不祝福你，神便不义了，因为他签了约。所以旧约什么意思？旧约就是说他和他降律法。现在你看见为什么神只和这一班人？为什么以色列变成神的选民？因为这一班人是和神立约的，别人没有签的约嘛。弟兄明白吗？所以所有约上的好处都是为了这一班人。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什么叫做以色列神的选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颁布律法以后，那么这个律法就变成一本书，变成合同。那么现在这本书，那么这个就是神和人立约是根据这本书。那么根据这本书，就是其中最简单是十条诫，对不对？好，如果你遵守每一条诫命，照着这个来做的话，那么神就把祝福领到了。那么什么样的祝福？这就是生命之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如果今天我们遵守的话，神就祝福领到；那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失败的话，那个咒诅就要领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签了约，后来毁约，那么根据那个约呢，咒诅一定临到他们身上。最后神如果歼灭他们，神有错吗？神没有错，这一定有罪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到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说现在两边都签了约了，那么这个就是旧约。 所以以色列人一千人的人以后呢，他就绑住了。现在你非要遵循这个条件，你一定要履行上面约上面所讲的话，否则就不是合同，否则就不是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因为这一方面他们遵守神的诫命，那因为是他们签的，所以这个约的范围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范围。你看清楚。那如果神祝福的话，所有的好处呢，当然是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外邦人跟这个约关系，我们没有签这个约，所以好处是他，因为他们跟神签好那个约的，讲好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对旧约要有一点认识才可以。我说你不会懂得什么叫新约，而且你不会懂得为什么在这里要有麦基洗德等次，拜麦基洗德等次，为什么亚伦可能不就够了？你看不够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完全，因为犯这一条。就犯重教，我想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你能实行？所以什么意思呢？你一签了那个约，你就等于就落在受苦里面，因为你看你当初他为什么签的约？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那一段经，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出埃及24章，那么这个大家要记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细节啊，等等我们到了什么？到了希伯来书要重新讲道理，那个书啊就在这里，所以我想我们一眼即讲，稍微看一下这段圣经，就出埃及记第24章。那么24章乃是告诉我们神怎样给以色列立了旧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伯、以弗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到我这来，远远下来，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那么这是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那个时候神降了律法以后，那么然后呢，他让长老们可以到主那里来，远远的下拜，然后摩西最后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讲这个话，当然的，所谓这个摩西上来是上到西乃山，别忘了西乃山没有人可以上去，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西，这个70人怎么到山上去？他们凭什么到山上去？摩西怎么上去呢？那这就是下面的故事。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神呢，就和以色列立了约。那根据这个约，他们就可以上去，没有这个约不能上去。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可以亲近神。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70个人长老们他们比一般老百姓可以上山去，不过最多只能到山腰。只有摩西最后到了山顶啊，这是这里的图画。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第4节，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下来。啊，你看这个写上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典章啊都写在一本书上面，这就是约书啊等等。那约书呢，就是这本书上面就有这个条件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节啊，下面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谁献燔祭，不是哪一个特别支派，这里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中少年去献燔祭。然后呢，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啊，注意了，大家注意第6节啊。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你看见吗？那么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就是他们签字。然后下面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的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要立约的话需要血的，不过这个血呢是两半的，一半撒在祭坛上，那这代表神的这一面，那另外一半呢是撒在百姓的身上。那么中间呢，现在有一本约书，那么这一本约书呢就念给百姓听。那么等到百姓，你们签不签字，你们同意不同意，他们说我们同意，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实在是弄错，他们实在太自信，他们如果认识自己一点的话，所以证明他们没有慌，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说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了，那现在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那么摩西呢就把血就洒在百姓的身上，然后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所以立约变化就是按着什么，按着书上的话，按着律法，按着这个来和他们立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很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根据这个，是根据这个来和他们立约的。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也是写在什么，也写在这个石板上。所以不要忘记，你每次看见这个石板的时候什么意思，那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签的合同。所以律法书里面的话就是那个合同里面所说的话。那么从此以后神被绑住了，以色列人被绑住了。如果以色列人他遵守神的话，每一条诫命都遵行了，神被祝福他，神完全被绑住。神说我后悔了，我不想不行的，你已经签了约。那么老百姓以色列也这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能毁约，人也不能毁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约是两造都签了约，明白，两造都签了约。而且呢，而且很明显给我们，而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他们是根据这个约书，那么然后呢，他们两造就签，那么这个就是约的开始。那么请问大家，在这个签约的过程中，谁是中保？所以明白吗？摩西是旧约的时候，在立约的时候，那中保是谁呢？很明显是摩西，这个很明显是摩西。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旧约是什么立。那么旧约的结果是什么？立完的结果，因为这个约里面有血，所以那七十个长老们就盯着这个血。他们现在能来到哪里？能来到了这个山上。那大家如果知道，如果我没有机会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一双鞋的话，你假定你这个摩利亚，不是这个西乃山上。像我们穿的鞋一样，尤其高筒的鞋。那么那个鞋的前面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是前山，那这个筒的部分呢，就是高起来的部分是后山。那么摩西等到这个七十个长老上到山上去，他们实际上到了鞋的比较低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这里。那么然后摩西呢是一个人可以再到那高峰统协比较高的那个山上，就是后山的山顶上，所以大概情形是这样。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立了个约，根据那个许，结果你看七十个长老，他们可以，如果你读第九节了，你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所以呢，现在他们能够摆设宴席，在哪里摆设宴席呢？是在神的脚底下，这个不是脚前吗？因为你看见吗？还有他说在他们脚下，所以你看见吗？神脚所在的地方就是天。所以现在呢，很明显带着血，如果带着血立了约以后，你看这些的百姓呢，很自然的就带到什么？带到天的境界底下，他们摆设宴席。但是呢，你看见他们没有被加害，没有被击杀。所以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这个约所带给，就因着这个血所带给他们的平安，带给他们的喜乐，带给他们那种的光景。所以呢，现在他们能在神的脚底下，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在神的脚下，旧约永远在脚底下。所以说他们是远远的相待，这是旧约和新约不同的地方。但是新约不同的，你看见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那是什么意思呢？新约就像摩西一样，他来到哪里？他到了山顶。你看见没有？那都是带着血，没有问题的。 那么到了雪的带着这个雪来到了山顶，他没有被击杀。然后呢，圣经说他匍匐在耶和华面前49夜，那什么意思？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旧约就只有摩西能够面对面与神来往，那就是非常特别的信息。那么感谢主，这些图画这都是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经过神和我们所立的约，那我们不光是能在神面前吃喝，不光我们能看见天是那么近，你看见吗？我们在说这个，在他们就以色列长老们这些人，他们在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色什么天色明净。所以现在你若往上看，你就没有雷轰，西乃山本来有雷轰，有火闪电通通不见了，这是雪所带来的，你看见，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图画。所以现在好像暴风已经过了，而且你看见雨过天晴，而且你能看见你根本就在神的脚底下，好像你们在脚底下，然后你就能够享受。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了神家里面的人，这是旧约，这只是一部图画而已。那么严格说来，弟兄姊妹，真正最重要这一幅图画最后怎么能用在我们身上呢？希伯来书给我们看，你看你说我们这些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当然是因着他流的血，是因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看见在新约，因着新约是把我们完全提升到什么？不光在脚底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是在脚前。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因此我们，你看见这个饼是儿女的饼，我们不是在桌子底下的狗，不是。你看见今天主提升我们，你看见说今天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都是来到了主的脚前。所以擘饼纪念主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好像这70个长老，他们能够在这个什么，能够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旧约，不过是一幅的图画，并不，而且他们最多是到山腰。那么根据这个摩西的话，圣经的话怎么说？神说都要上到我这来，远远的下拜。你看这些人，当他们吃喝的时候，就是远远的下拜，不是新约。新约乃是能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结果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旧约摩西所在的地方。摩西怎样与神面对面，我们也怎样与神面对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希伯来书，我给大家一个功课，你们回去好好找，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有多少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几次都是这样说。本来那条路是不可能打通的，你不可能去的，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完全隔绝的。但是这个因着血，因着所立的那个约的血，现在你看见这些百这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靠着那个血，70的长老还是代表而已的，他们能够来到山上而不被击杀。而那个山是什么？是闪电山，是雷轰的山，是要击杀人的山。那些摩西那些百姓们听见的话，他们恐惧战惊，说是告诉摩西说，你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话，如果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统统要死亡。